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个资质平平的女孩，在中考和高考这两次人生大考中，她都超常发挥了15分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轻松度过大考。她缘何如此幸运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月然讲述的女儿的故事。2008年9月，我结束了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冤判3年半的冤狱。回家时，女儿刚刚走进小学校门。回家当天的傍晚，我站在女儿的小学校门口，心情复杂地期待着等待已久的重逢。放学了，校门口顿时热闹起来。我在队伍里看见了女儿，和同龄孩子比，她显得瘦一些，眼神是怯生生的。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，孩子还记得我吗？我的突然到来，她能接受吗？还好，女儿平静地接受了我，她把小手递给了我。当我牵起女儿温润的小手时，心里似有一股暖流荡漾开来。我丈夫在我受迫害之前非常支持我练功，在警察面前说了我很多好话，然而这次冤狱却让他非常害怕，反复叮嘱我不准和孩子说信仰的事，所以我就没和孩子说起过。一天晚上，孩子的小脸苍白，肚子非常难受，我犹犹豫豫地想，要不要把9字真言告诉孩子。后来看孩子实在难受，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9个字能减轻痛苦。孩子听话地念了几遍，很快身体好起来，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有一次，孩子说脖子不得劲儿，无论向左歪头还是向右歪头，总是不得劲儿，其实就是落枕了。我把《让我们告诉未来》的语音版放给他听，他只听了5分钟时，脖子就不难受了。他惊喜地说，这真像是特效药啊，吃药也没这么快就好的。每天晚上，我都给女儿讲睡前小故事，中国传统文化典故和各种善恶有报的故事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在一个个故事的滋养下，女儿沉沉睡去，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，那份纯真令人动容。有天晚上，他听完故事后，把小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感叹着，太幸福了。后来，在他4年级时的一次家长会上，班主任老师罕见高调地表扬了他，说他语文学得特好，而且还补充了一句，语文想提高成绩可不容易，人家语文好的同学都是小时候听故事长大的。当时我听到这个观点十分震惊，再后来听到更多的人持这样的观点，听故事长大的孩子是最幸福的，何况我给女儿讲的睡前小故事更是传统故事，是无价之宝呢。在女儿小学高年级的每个寒暑假，我会带他到其他同修家里参加大法小弟子的集体学法。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和药物彻底告别了。 我做真相光盘的时候，他帮着我装盒，曾经将满满的一箱铜板纸从一楼一直扛到五楼。从三年级开始，女儿几乎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。六年级上学期期末的评选，因为有同学在私下里行贿，造成了她唯一的一次落选。也正是这个学期，她得到了更好的道德奖励，最美学生。上中学以后，别的同学都在忙着补课，而她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学习和生活。她不补课，不玩电子产品，也不追星，娱乐的时间女儿选择了学习乐器，不管功课怎么紧张，她都会挤出时间来进行练习，多次参加过省里的比赛。女儿喜欢听明慧广播的小弟子修炼园地，同龄人的修炼故事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和鼓励。所以尽管她练功少，学法的时间也有限，但是真善忍的做人理念却能深植于他的内心。他与周围的同学相处很好，对那些家境不好的孩子也经常会借钱给他们。他愿意帮助别人，更能体谅别人。下课休息的时候，经常有同学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。女儿上高三以后，时间更紧张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她都会找一小段时间学法，每天早上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，在心里默背红吟。高三下学期，女儿的成绩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稳定，容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皮肤变得白净细腻，嘴唇总像涂了口红一样的鲜艳，眉毛颜色更黑了，年级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看在眼里。在高三的最后一次学生评语表上，班主任老师的评语写的是成绩优异，品质优秀，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。而有些家长也说，你家孩子太懂事，太优秀了。2020年8月，女儿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了。作为母亲，我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，她的资质平平，但是在中考和高考这两次人生大考中，她都超常发挥了15分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轻松度过大考。在大学里，女儿成了同学羡慕的对象，成了聚光灯下的令人瞩目的角色，但是我担心她在大染缸里被污染。女儿叹道，你可真是的，居然怕我变坏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有心法约束。末法时期，世间险恶，人心不古啊，幸而有师尊的看护，我和女儿才有了今天的真真正正的幸福人生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